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9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由于反对一间中国公司在当地建厂生产电动车电池零件的计划，密西根州一个社区的选民在罢免选举中罢免了五名当地官员，格林镇的镇长、书记官、财务主管和两名董事都是共和党人，在星期二被未列出党派背景的挑战者击败。发起这次罢免选举的洛里·布洛克对底特律新闻讲到这间工厂时说，这次罢免表明了这个社区是几咁不想要这间工厂，这个只是意味着我们再次拥有发言权。去年12月这五位官员在结果为7-0的投票中投票支持中国制造商国轩高科在莫科斯塔郡建造一座工厂，该项目价值超过20亿美元，可以带来几千个就业机会。他亦得到州政府官员的支持，包括民主党州长格雷琴·惠特密，几百万美元的财政激励措施已经获得批准。美国星期三11月8号宣布一项耗资5亿5300万美元的项目，将会在斯里兰卡科伦坡港建设一个深水货柜箱码头，来到同中国在国际发展融资方面展开竞争。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表示，该项目被誉为为这个南亚国家提供关键基础设施，有可能将科伦坡转变为主要航线和新兴市场交汇处的世界级物流中心。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行政总裁斯科特·奈森表示，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为货柜箱码头提供的5亿5300万美元贷款，将会扩大它的航运能力，为斯里兰卡创造更大的繁荣，而不会增加主权债务，同时加强我们在该地区民有的地位。这个消息发布之际，斯里兰卡正在挣扎着从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中恢复过来。该公司表示，自2021年以来，科伦坡港一直在接近它的容量的营运，新码头将会满足到孟加拉湾不断增长的经济体的需求。星期一11月7号，加拿大责任企业监察员发表了针对萨拉加拿大公司涉嫌与维吾尔人被强迫劳动有关的初步调查结果。这个调查源于28个民间社会组织于去年6月份提出的投诉，指控萨拉在中国的全球运作存在着侵犯人权的问题。加拿大责任企业监察员是加拿大政府设立的机制，用于处理与加拿大公司在国外从事服装、矿业和石油、天然气等领域有关的人权争议。投诉将萨拉与维吾尔人被强迫劳动联系起来，称他透过与三间中国公司的供应关系而牵涉其中。史密森国家动物园的三只大熊猫在星期三11月8号动身返回中国，在美中外交关系紧张的情况之下，北美的大熊猫所剩无几了。现年25岁和26岁的大熊猫美香和添添在2000年来到美国，从那时起就一直是华盛顿动物园的镇园之宝。2020年他们生下了一只幼小的熊猫，名叫做小奇迹，但现在大熊猫父母和小奇迹正乘搭货机搭上长达19个钟头的航程飞往中国成都。史密森国家动物园多年来花费了几百万美元用于帮助大熊猫健康繁殖，并且根据动物园最近的合同，每年向中国大熊猫保护机构支付50万美元。一大清早，记者就看到大熊猫被装在通风的特制货柜内，还有一箱箱的苹果、竹笋被运出动物园。大熊猫的单程回家之旅在预料之中，他们因为协议而来到美国，亦都因为同样的协议而返回中国。但很多人认为 隨住東西方地緣政治裂痕擴大，呢三隻大熊貓嘅離去係時代嘅象徵。以色列軍方星期三11月8日表示，哈馬斯武裝分子已經失去對加沙走廊北部嘅控制。以軍仲表示，幾萬名巴勒斯坦人正逃往加沙南部尋求安全。以色列海軍少將丹尼爾·哈加里在電視轉播的簡報會上表示，我們看到50,000名加沙人從加沙地帶北部轉移到南部，他們轉移是因為他們知道哈馬斯已經失去了對北部的控制，哈馬斯已經失去了並且正在繼續失去對北部的控制。在星期日，以色列開始沿著連接加沙北部和南部的主要道路開放一條撤離走廊，這條通道每日開放4小時，讓平民離開戰鬥中心。以色列國防軍仲表示，由於有太多人使用走廊，因此走廊開放延長了1小時。援助巴勒斯坦人的聯合國近東救濟工程處表示，自星期日走廊開放以來，至少有40,000人向南轉移，其中大多數人都是步行的。眾議院共和黨人星期三11月8日向總統拜登的家人發出傳票，在彈劾調查中邁出了至今為止攻勢最猛的一步。該調查正在檢測國會監督權力的範圍內，遭到民主黨人的強烈反對。眾議院監督委員會主席眾議員詹姆斯·科密採取了外界期待已久的行動，向總統的仔亨特·拜登和總統的細佬詹姆斯·拜登發出傳票，而共和黨人希望在已經進行了近1年的調查中取得進展。到目前為止，他們尚未發現直接顯示總統有任何不當行為的證據，但共和黨人表示，他們發現的證據線索描繪了拜登家族在商業交易中兜售影響力的令人不安的畫面，特別是與海外客戶的交易。來自肯塔基州的科密眾議員在一份聲明中表示，現在眾議院監督委員會將會請拜登家族成員及其同事前來眾議院，就這個證據記錄向他們提出質詢。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现在你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这4个字，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嘅。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分析台湾有没有意愿为保卫家园而战呢？一名美国空军军官最近撰文谈论他在台湾的观察体会。我们会报道一个新的研究评估了各个国家怎样看待美国和中国。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分析，拜习会在即，美国国会议员说对话并不代表改变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随着万众瞩目的美中领袖下个礼拜将会在三藩市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会面，多名美国国会两党议员认为这个并不代表着两国关系回暖，亦不代表着美国对中国的现有政策将会改变。而同时有国会共和党领袖就呼吁拜登政府将中国非法监禁美国公民的事件列为对话优先的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李日华的采访报道。
白宫上个礼拜正式确认拜登总统将会在 APEC 峰会期间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举行会晤，如果成功会面， 这个将会是两国元首自去年11月份在印尼巴厘岛的20国集团峰会上会晤以来的首次直接接触。美国国会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克里希纳莫提表示，两国元首直接面对面对话有助增加彼此对议题分歧的讨论。只有通过对话，我们才能够讲明如果中共持续他们那些日益具挑衅性的行为将会有些什么的后果。这个亦都令到我们有个机会做一些积极的事，例如重新展开两国民间交流。克里希纳莫提星期一11月6号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一场研讨会上是这样讲的。因为只有通过这种对话，我们才能够清楚传达我们的信息，为什么要降低温度，停止在南中国海或对台湾采取咄咄逼人的军事行动，将会有助中国和整个地区的发展和壮大。拜登政府过去几个月以来积极寻求与中国建立沟通渠道，并先后派遣多位重要内阁官员前往北京访问，包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财政部长耶伦、总统气候特使约翰克里以及商务部长雷蒙多。在即将来到的 APEC 领导人会议之前夕，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这个星期在旧金山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举行为期两日的见面。较早前中国主管外交的最高级别官员王毅在10月26号到28号访问美国，停留期间与国务卿布林肯与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进行过会晤。不过尽管美中高层官员近来互动增加，国会两党议员普遍都认为这个并不意味着美国会改变在很多议题上对中国采取的强硬立场。我认为我们不会在政策上对中国收手，克里希纳莫提话，当我和沙利文或者雷蒙多或其他人谈话时，我感觉到我们在追求我们的利益和保护我们的利益，同时也在和我们的盟友合作进行对话。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资深民主党成员梅乱德斯对美国之音话，他并不认为这些美中高层对话象征着两国关系的回暖，他称并没有迹象去表明美国会改变看待中国的态度。我不认为美中关系有变得起这么暖的，几次会面不会令到关系更加暖，可能只是令到关系解冻。来自新泽西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梅伦德斯星期二说，最终我认为中国将会持续是我们在世界上面临的唯一最大的地缘战略挑战。梅伦德斯说，我们必须考虑如何应对这个挑战，我们现在已经做得很多的事都是在这里应对这个挑战，我预计我们仍然需要这样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来自北达科他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海文·克拉密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说，他也不认为美中关系有回暖的，我并没有看到关系暖化，我认为你可以和人去交流，但不是关系变暖，沟通是很简单的。克拉密说，如果没有沟通，关系很难变得温暖，但随着他们这样做去会面或理解彼此的立场，我不认为双边关系有变暖。克拉密强调，他更加希望看到拜登政府能够以实力的位置和中国进行接触，我希望我们的总统能够投射出力量，我希望他传达一个有力的信息和有力的警告，我希望他是很有说服力的。克拉密说，国会中有不少共和党人对于这些美中高层交流抱持着怀疑的态度，担心中国只是利用这些对话作为筹码来换取时间，并寻求美国放松对中国的强硬政策。克拉密正是持这种观点的议员之一，因为几十年来中国完全操纵了我们的开放制度、我们的民主、我们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我们试图将我们的价值投射在中国共产党上，但取而代之的是我们不单止没有赢到他们，反而还被利用了。克拉密说，因此是的，我很担心这个就是他们的计划。克拉密最后提醒，我希望拜登总统 能够在这次面对面的会议上擘大只眼睛来到进行这些讨论。作为众议院中国政策领袖之一，克里希纳莫提表示，他希望拜登总统能够在会谈期间提出中国人权问题，我们必须再次将人权议题放在突出的位置，克里希纳莫提说。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迈克尔·麦考尔星期二发表声明，呼吁拜登总统将中国错误拘押美国公民的问题优先列入和习近平会谈的议程中。我敦促拜登总统将在关押中国的美国人质释放出来，这件事放在首位，拒绝通过增加民间交流而令到美国人民置于危险之中。麦考尔说，拜登政府必须停止在中国虚假承诺上做出任何让步，并应该追究中共严重侵犯人权的责任。目前中国至少不当拘押住三名美国公民，他们分别为48岁的德克萨斯州商人马克斯威丹，他在2012年被逮捕，关押6年之后于2019年被判死刑，67岁的美国牧师林大卫，他自2006年以来一直被羁押，以及60岁的林海，他在2018年因为间谍罪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根据美国电视传媒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今年6月报道，布林肯国务卿访问北京期间向中国强调，解决美国公民在中国被不当羁押或被禁止出境的案件是美国外交工作的首要事项之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法治国会山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预计将会在三藩市举行亚太经合组织经济领导人会议之前，一项比较24个国家对美中看法的研究显示，公众对华盛顿的看法比对北京的看法更好，尤其在高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里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浩伟在台北的报道。
皮尤研究中心在11月6号星期一发布的新数据文章比较了之前发布对美国以及中国的看法，并且强调了十多项指标的差异，包括对美国以及中国领导人的信心，对两国经济以及技术实力的看法。研究中的国家包括北美以及欧洲的发达经济体，以及亚太地区、拉丁美洲以及非洲中等收入国家。研究发现，当谈到美国和中国的好感的时候，高收入国家往往倾向于美国，日本以及南韩对美国的支持度高出中国57以及62个百分点。接受调查的中等收入国家在和对美中持总体正面看法的差异是较少，在德国以及瑞典等国家对拜登入习近平的信心差异尤为突出，这两个国家对拜登的信心高于对习近平的信心，分别是高出 53% 以及 64%。 印度尼西亚以及肯尼亚对这两位领导人的信心差异仅仅是几个百分点，拜登仍然略微领先习近平。皮尤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说，对美国以及中国领导人的看法上的这些差异，既是反映出高收入国家对习近平的态度恶化，亦都反映出对拜登的信心增强。皮尤研究中心表示，虽然多年以来对中国以及美国的看法有所波动，但是自拜登上任以来，很多接受调查的国家的看法大幅是回升，而对中国的看法仍然是属于最负面。皮尤研究中心研究员、最近研究的作者之一克里斯丁霍是表示，2007年布殊担任总统的时候，大家对美国总统的信心相对较低，但是在2008年奥巴马就职之后有所上升。他在一份书面回应当中对美国之音表示，对美国的好感同样是因为在奥巴马时代接受调查的大多数国家当中，大家对美国的看法要更为正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对中国国家主席的信心亦都随着对这个国家的好感度而下降。捷克共和国以及是奥勒穆茨帕拉茨基大学中国外交政策专家图尔萨尼表示， 高收入国家往往会是美国的盟友，因此他们对当前的国际秩序感到满意，他们倾向于民主，因此不喜欢中国，因为他们是威权制度。他表示，中等收入国家很少是美国的传统盟友，而且往往不是全面民主，因此这些国家希望对世界作出一些改变，以提升他们的地位。他还补充说，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内心抑制着各种不喜欢以及不公正的感觉，通常是针对美国、欧洲以及是整个西方，而中国似乎是一个替代方案。虽然他们可能不完全喜欢北京，但是在他们的眼里面，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差异没有那么明显。虽然美国总体上比中国享有更多的好感，但是接受调查的24个国家当中，大家对华盛顿以及北京的外交政策的看法不一。研究表明，在几乎所有的国家当中，美国比中国更有可能被视为是干预主义国家。93% 的希腊受访者认为美国是干涉别国内政的国家，56%的人认为中国亦是如此。这个导致了在这一方面对中国的好感高出美国37%。不过在澳洲，认为美国干涉别国的受访者只是多出2%。在包括日本、加拿大和墨西哥在内的24个国家，更多人还认为美国比中国更有可能考虑他们国家的利益。除此之外，在南韩、英国、印度等24个国家，认为美国对全球和平和稳定有贡献的人要多于认为中国对此有贡献的人。皮尤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表示，这个结果表明全球对美国以及中国的看法可能并不是好像两国获得的总体好评那么绝对。皮尤研究中心的克里斯汀对美国之音表示，仔细观察两国的各自形象，就会发现中国在哪些方面是优于美国。研究发现，同美国以及中国在对领导人的好感度以及信心等指标上面的看法形成鲜明比比的，在技术实力等领域差异并不禁突出。在所有接受调查的国家当中，72%的人认为美国技术最好或者是高于平均水平，69%的人对中国技术有类似的看法。虽然整体的差异较少，但是墨西哥以及是阿根廷等拉丁美洲国家的受访者更有可能对中国的技术成就给予正面的评价，而美国的技术成就往往在接受调查的亚洲国家当中是包括南韩和日本获得更为正面的评价。皮尤研究中心的克里斯汀向美国之音表示，对美国以及中国的技术看法是地区差异可能和各种产品的市场渗透率差异是有关。他说，中国技术在尼日利亚特别有可能被认为是精良的，中国公司目前控制着尼日利亚的大部分移动市场的份额。在每个接受调查的国家当中，大多数人都认为美国军队高于平均水平或者是最好，相比之下只有大约一半接受调查的国家对中国有同样的看法。但是皮尤研究中心发现，中等收入国家譬如是墨西哥，高收入国家是譬如是德国等国家，对美中两国军队的评级没有多少的差异。一些研究人员表示，民意研究的结果可以为世界各地的政策制定者提供重要的参考。捷克共和国的图尔萨尼对美国之音表示，很多的国家的政策制定者依赖公众舆论，因为他们要经过选举。他补充说，如果领导人周围的普遍情绪是对中国持负面看法，而且没有几多的经济方面的应许，这样这些领导人将自愿或者不情愿地受到这种情绪的影响，并且会采取相应的行动。皮尤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表示，他们希望这项研究结果能够帮助政策的制定者以及政府官员更好地了解美中之间的地缘政治平衡。皮尤研究中心副主任、该个报告的作者之一劳拉西尔雅对美国之音表示，我们是无法确定它将会如何使用，希望官员是能够看看这样的调查项目，并且从他们的研究当中学有所获。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浩伟台北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下边关台湾方面嘅消息。喺中国对台湾加大施压，国际间担心台海是否发生战事之际，台湾嘅防卫能力就备受注视。而台湾人民是否有上战场自卫嘅意愿，亦系一个令人关注甚至质疑嘅问题。尤其喺乌克兰战争发生之后，台湾人是否能够好似乌克兰人一样为保卫自己嘅家园而战嘅问题，更加显得急迫。一名在美国空军部长办公室担任政策参谋的军官最近就撰文分享了他最近到台湾居住一段时间的观察。这名美国军官得出的结论是，只要有希望有足够的训练，台湾人民愿意为保卫台湾而坚持战斗。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空军上尉吉米简目前在美国空军部长办公室担任国际事务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事务主任，作为在职专业培训的一部分，在台湾出生亦都经常访台的吉米简最近是到台湾居留了两个半月，目的是要深入在台湾的民间，以便进一步了解台湾人民和他们的想法。身为台裔的美国人，吉米简认为他对台湾的理解和住在台湾的民众有所不同。在搭的士或者是旷野市，甚至在温泉屋，吉米简交谈的对象多达是几百人，从大学生到退休人士，各种不同阶层的人都有。吉米简在星期三在华盛顿智库全球台湾研究中心发布的全球台湾简报的一篇文章里面这样说，他和他们交谈的主要目标是想理解他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潜在的入侵有什么看法，以及他们伴随而来的对打仗的意愿。在这篇以个人名义发表的文章开头的地方，吉米简上尉特别加注了免责声明，表明文章里面所表达的看法和意见无意代表美国空军或者美国国防部。美国之音与吉米简上尉是联系得到的回复，是因为他的身份无法直接回应媒体任何媒体提出的要求，包括询问他中文姓名都必须得到官方的批准，因此本篇的报道以他在文章当中是公开发表的内容为主。在这篇题为与台湾人关于台湾防卫的对话的文章里面，这位美国空军上尉指出，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能力不断增强，对台湾的压力亦都是持续增加，但是大部分台湾人并不认为中国对台湾的军事行动是一个可能发生的情况。很多人还认为中国共产党有很多内部事务需要解决，这个使到北京不会对台动武。吉米简在文章当中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船舰和飞机在台湾附近的活动被视为是一种令人是愤怒的表演的举措，而不是一个是明确而迫切的威胁。即使有这样的想法，吉米简说，台湾持续在未能得到公众热衷支持的情况下发展他们的防卫能力，这个亦都是令人对台湾人是否有意愿为保卫领土是走上战场是感到好奇。他说根据他与台湾民众交谈的情况，他个人的估计是在台湾受到中国的入侵的时候，大约有七成的人会留下来是抵抗，两成的人会离开台湾，一成的人会投降。吉米简说，台湾人想要的是让他们有尽力一搏的能力，从他们的观点来看，这个必须依靠两样东西，適當的訓練和美國的支持，這些因素向台灣人提供一個最重要但是它是無形的要素，就是希望，只要有希望他們就會堅持戰鬥。就好像烏克蘭戰爭一樣，吉米簡說台灣人知道美國軍隊不是那麼可能會與他們並肩作戰，但是他們希望得到美國對提供非戰鬥支持的承諾和決心，尤其在補給的問題上。他說他們理解要維持一個倒序補給的困難度，即使有適當的訓練，一旦重要的物資是用完，他們能做的都是非常有限。吉米簡說與他交談的對象是對於美國能提供什麼的支援，但都感到沒什麼把握。大多數與他談過話的逆齡的男性都說他們願意戰鬥到底，但條件是他們能夠有必要的訓練和工具讓他們奮力一搏，甚至有機會是生存下來。他说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拒绝做炮灰，不想不必要地去送死。有人说过去几十年来的经济增长使到台湾人变得更加娇贵，在面对斗争的时候失去果敢力。而吉米简说他交谈过的对象只是部分同意这种的讲法，他们没有人想要战争，但他们想要的在被迫战斗的时候做好准备。 他亦提到多年来台湾人民是否愿意走上战场一直受到质疑，不过这个问题的答案是非常之复杂。由于历史上台湾军队与人民的关系不好，一般民众对军队缺乏信任，很多人视军队为预算上不必要的开支，因为觉得军队的战斗力是不够，真系到需要用兵的时候可能是不堪一击。他这种看法不是民间流传的讲法，因为台湾有征兵制，除了大学生之外，与他交谈过的男性都服过兵役，对军中的生活、训练与备战能力亦都有亲身的经历。他说他并非不尊重台湾那些全职的专业军人，他们是一个尽忠职守的群体，亦都会是努力保卫台湾，不过他说他们在训练和备战上的不足是一个主要的问题。因此一旦发生冲突，台湾必须严重依赖为数200万人的后备军人，其中包括一些非全职的义务役的军人。为了强化后备战力，台湾政府已经在去年是成立全民的防卫动员处，亦都将是义务役从原来的四个月延长到一年，并且增加后备军人的训练时间。不过吉米简认为这些改革仍然是太少，亦都太慢。在与当地相关人士进行努力激荡式的讨论之后，他提出几个值得考虑的选项。首先，他建议美国为激励台湾民众和台湾的领导层而进行必要的改革。他说如果能够在美国的台湾关系法附加修正条款，将美国对台湾在无端遭受攻击的时候给予支持正式化，那将会有极大的助益，因为这个可以减缓台湾人民对可能被美国抛弃的普遍的担忧，让台湾集中精力进行必要的国防改革，例如加强军队的训练等。不过在训练方面，吉米简说台湾军队必须专注于真实性，而不是着重于按照是剧本演练。与他倾谈过的人形容台湾的军事演习就好像演戏的彩排，而不是能够从戏当中真正得到启发的军事行动。他说很多人描述的情景就是他们没有被赋予权力，或者无法针对局势的变化而作出调整，因为他们经常必须等候高级领导人的批准。而吉米简就认为台湾在训练军队的时候应该注重的是最低层级的动态性和战术性的决策。他说了解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一种由上而下的严格的决策过程是国军在中国内战的时候是输给解放军的一个主要因素。最后，这位台裔的美国空军军官说，台湾的征兵和后备制度有必要彻底地改变，由于义务役的短暂性，服役期间必须格外注重战斗技巧的训练，而不是行政性的工作。一旦服完兵役成为后备军人，所有的后备役的人员都必须进入一套持续训练的体系，这样才能够确保最大程度的地区覆盖性和可预测性。此外，在台湾的后备司令部亦都是已经是按地区来到分布的情况下，吉米简认为台湾的后备部队训练亦都应该着重于他们所处地区的防卫，就好像乌克兰的领土防卫部队一样，台湾亦都必须培育出已经对他们所在地区的地形和复杂度有深入理解的战士。他说台湾人民身处一个不令人羡慕的位置，他们必须快速行动进行改变，否则就会太迟。虽然大部分的人并非全心全意支持台湾军队，或者认为冲突会立即发生，但台湾人仍然有相当大的战斗的意志。现在要看看的就是他们的领导人是否拥抱这种精神，并为他们提供最好的准备。吉米简上位说，美国必须要加强他们的决心，并且在一旦发生军事冲突的时候展现承诺，提供更多的具体支持。台湾和美国需要有一个得到充分训练和备战能力的台湾人口，这个是台湾对抗入侵的最大的阻压，最终亦都是台海稳定的最大保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近年移民海外的几十万香港人当中，包括了一名被这股巨浪卷到英国的生命意义大学教育工作者陈之豪副教授。在香港这个严重被物质蒙蔽、利欲熏心的社会当中，研究哀伤并且教导面对死亡，本来已经是一门非常冷门的学问了。但是最讽刺的就是，当感觉到研究2019年社会运动之后，年轻人的哀伤亦可能出现危机之后，他亦被无情的巨浪卷到英国，将他原有的专业、意义治疗的知识、 都引致到继续寻找生命意义。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正值香港各界热议最新施政报告怎样更加好地去吸纳包括来自中国大陆的非本地年轻学生就读大专院校之际，一份香港传媒白可能故意遗漏或不敢报道，甚或认为没有新闻价值的最新学术研究却揭示最需要关心的其实莫过于2019年社会运动过后的香港本地年轻人。受访青年经历了哀伤、失落、愤怒，感到香港社会荒谬。研究报告作者不身从事哀伤研究的前香港中文大学社工系学者陈志豪副教授直言，当一个社会变态到去哀伤的权利亦都被剝奪的時候，尋找生命的意義就顯得更加重要了。現職於英國洛桑比亞大學社工學系的陳志豪副教授近日接受了美國之音中文部的視頻訪問，除了介紹他這份題為《失去故居2019社運後香港年青人的集體哀傷》的研究報告之外，亦都詳細談及他個人对当今香港社会心理状况的睇法。时任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工作学系任职的陈志豪副教授于2020年初孕育了奇想，将他一直以来研究有关丧亲和死亡等的哀伤议题引申到去参与过2019年社会运动的年轻人身上。他希望将自己在哀伤与失去的专业社工知识范畴贡献一己力量，为这一场运动过后社会上发生的转变留下印记。他说当年社运过后，他在大学里面工作，每日都接触到很多年轻大学生，均看到感受到他们的哀伤。他自己个人亦都为着社运这件事哀伤之余，发现在受访年轻人当中的哀伤与生命意义不单只是限于凡尘俗世，亦都涉及到他们认为香港的死亡。陈志豪副教授首先是这样讲的。
我会发现就是原来死亡，即不是只是死亡才会带来那份grief and loss， 而是可能很多些无形的失去的时候，其实这些的东西都给我们带来很多很深的感受和很深的哀伤。于是乎我突然間就跟自己說，即我當時很有趣，有個這樣的想法，可能在這個事件的當中，可能律師有律師的角色，可能是不同，即可能甚至乎科學家有科學家 的角色，他會解釋催淚彈 的成分，這樣即有不同的範疇的人都在在這件事件裡面。
这一份于9月11号刊登在学术期刊 Journal of Loss and Trauma 的研究报告引述了一位19岁叫做 Gwyneth 的受访年轻人，认为香港的名存实亡在于香港已经失去一切所拥有的核心价值，包括以往可以讨论香港独立的自由。这一次研究一共深度访问了16位经历过2019年社会运动的年轻人，过程中陈志豪副教授详细了解他们的感受，他们并且得出结论，认为香港不再是香港，以及香港已经失去香港原有的元素。报告总结了受访问者经历悲伤、失落、无助与愤怒，甚至感觉到生活在荒谬的社会中。在他的生涯中曾经是香港灵养医院实习，陪伴末期病人走最后一里路，毕业之后在医院老人科及舒缓治疗科任职社工，作末期病人和家属的心灵摆渡人。陈志豪教授面对死亡、临终与丧亲等议题可谓驾轻就熟，尽管有个陪伴大量病人在生死边缘挣扎的经验，面对和处理过无数哀伤，但这一次面对受访或参与过社运的年轻人的时候， 这位老练的专家显然还是招架不住，被哀伤击败，使到他流泪、内疚与自我反省。陈志豪副教授叹息地是这样说的：
我记得我一路做研究，我听着那个年轻人分享，他一路讲，他一路喊，我又一路喊。我有时都问我自己是不是黐咗线，但系即系当我做完个研究，我一路听录音，我要去做 transcript， 去听录音，去做分析，我一路听就一路流眼泪。哇！我未试过做一个研究要做到咁样。我去分析啲研究，同人去分享我个 analysis。大家在傾，一路講就一路流眼淚，即你就知道，即係啦，係咪我黐咗線定係真係呢個社會黐咗線咧？
陳志豪副教授對社會嘅質疑，源於佢睇到咗呢一班受訪年青人對香港嘅深厚熱愛。佢話：佢哋全部都係一啲好好嘅年青人，係一班好有心、好有理想嘅年青人。但是他们正在经历一些很辛苦的创伤，需要面对不是一般人需要面对的一些经历。他们解到，当年社会运动当中，不同的人各有难处，他更加反问自己，为什么要这班年轻人承担这么多的苦难呢？作为一个成年人，一位老师，他又可以怎样去陪伴他们呢？他承认自己有过很多的反思的，有时候有好多嘅無力同埋內疚。喺港版國安法於2020年6月30日生效實施之前，陳志豪副教授向自己任職嘅中文大學社工學系申請進行研究，並獲得批准。佢當時嘅諗法好單純，只係認為自己正喺度進行緊社工知識範疇嘅哀傷研究。但隨住研究嘅推進接近完成，佢開始意識到佢嘅研究亦都承载住一定的风险。陈志豪副教授继续说：
原来我突然间很感受到那种，原来我都会去担心学术自由的，我都会担心我发布这些研究的结果有没有危险的。其实那一下都挺震撼的，或者其实调回转 是一种内心的难过的。即当一个很不政治的一个人突然间会感受到，原来可能都有一定程度上面的一种重量，或者一种担心的时候，其实那一下作为一个，即对于我来讲，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一个香港人，一个普通的一个社工老师，一个学者，但是去到那一下，原来我开始感受到原来这个研究里面的东西可能都有一定的重量。那一下其实是一个是令我有一下是好一种冲击，或者一种即系难过，即系点解我即系会去到一个咁样嘅地步嘅咧？咁
呢一位文质彬彬嘅学者强调，佢无意猜测，倘若港版国安法通过之后，先至申请进行相关嘅研究，香港中文大学会否继续批准？佢继续话：学术自由固然重要。不過意識到這次學術研究的危機並不是他唯一隨後離開中文大學的決定因素。他今日將人生舞台轉戰到英國，在英國洛桑比亞大學社工學系任職，繼續從事哀傷研究工作，是因為他要每一日真誠地過自己的生活。陳志豪教授是這樣說的：這
個是我離開一個很大的原因，因為我從來以來我在我教學裡面，我都教我的學生，即是真誠是很重要。但是當我自己都沒有辦法再很真誠地去生活的時候，我覺得我的教學很虛假、很虛偽。如果可以這樣說的時候，我很想我依然可以很真誠地去過我的生活。即当你发现一个地方很多样东西是非黑白已经 很被扭曲，又或者甚至乎我会去想象会不会有一个 moment 我 係咧，我唔能夠好自由地去決定我做唔做某一樣嘢嚇。咁呢啲都係我一個好大嘅concern。
陳志豪副教授發表研究報告嘅同時指出，佢嘅結果唔能夠隨便推論到今日仍然喺香港生活嘅年青人對生活嘅荒謬感有幾咁普遍。但佢相信眼下有一部分香港年青人嘅情緒問題，唔單止需要心理輔導，仲可能需要精神科甚至係醫藥上嘅支援。佢指出，佢嘅研究希望帶出嘅訊息就係、是、並唔係要等待到去極嚴重嘅情況，社會先至需要開始關注呢一班年青人。他們每天都受到這份很沉重的哀傷影響，影響了他們的日常生活。不過要表達哀傷，在今天的新香港又談何容易呢？陳志豪副教授認同記者舉出的例子，當在2021年7月1日香港主權移交紀念日，在港島鬧市銅鑼灣襲擊警員的社運支持者梁建輝被香港當局標籤為孤狼恐怖襲擊者之後，擺放鮮花表達哀傷之情，亦都可能會觸犯煽動暴力罪及國安法。個人情緒的表達在當今新香港社會中亦都可能是有代價的，更加遑論去探討是否能夠尋求心理輔導的可能性。陳志豪副教授說，
我同意的，即是說當我們不能夠去表達那份哀傷的時候，其實、更加難去處理的，即是 在我們自己的相關 的學術上面有個 term， 我們會形容那種叫做 disenfranchised grief， 即 是不被允許的哀傷，不被允許的哀傷，即是說我們有時候連哀傷的權利都被剝奪了、覺得不係咯，即係唔應該哀傷啊嘛，唔值得哀傷啊嘛。
喺悼念梁建輝刺警案中，感激佢為香港作出犧牲嘅四名香港大學學生，較早前承認交替控罪，煽惑他人有意圖而傷人罪。主審法官謝審智慧判四個人入獄24个月。陳志豪具備意義治療認可資格嘅專科學問，係由奧地利猶太裔精神科醫生弗蘭克所創辦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弗蘭克被關在集中營受盡磨難，努力生存，為求一日能夠同親友重聚，以醫學知識幫助囚友，希望在苦難中覓得生命意義。可惜弗蘭克醫生在1945年獲釋之後，才知道父母、妻子和朋友相繼在集中營喪生。他回顧在納粹集中營的經歷，撰寫了《活出意義來 Man's Search for Meaning》一書，引用尼采的名言，曉得為何而活的人幾乎任何痛苦都忍受得住。他戰勝悲痛，繼續努力生活，到世界各地推動意義治療，在67歲時候考取飛行員駕駛執照，到80歲仍然攀登阿爾卑斯山。對於一向著重功利的香港社會，了解苦難與尋找生命意義可會是大眾的共同話題呢？陳志豪副教授這位意義治療專家承認，這個從來都不在香港流行普及，更加自嘲可能是患了重病的人才會去思考這個議題。但目前部分香港人感到社會上荒謬感，又可會正正是源於他們從來都沒有想過香港的急速惡化，不曾想過亂世中可能會出現如弗蘭克醫生遭遇的集中營境況呢？這幾十年來香港人從未想過苦難，更加枉論有興趣嘗試了解生命意義呢？陳志豪副教授認同香港社會高度物質化，大家人生順境的時候極少思考這些人生哲理，有人甚至覺得他移居英國是瘋癲與荒謬，但這個才是他真正回答了自己的生命意義所在。陳志豪教授繼續說，
是啊，即是我覺得、所以更加就是、當我們這些東西很重要，但而我們在我們很繁忙或者很物質的一個社會當中的時候，我們其實是遺忘了那些部分。但是當在一個 特別在而家呢個世代當中，呢啲嘅嘢其實係重新浮翻上面去。其實我哋每一個人都要面對緊，其實係問緊自己嘅。其實就係、是、其實我最終所追求嘅係啲乜嘢？我諗都冇諗過，我今日會嚟咗呢個地方。咁但係2019之後，我係真係問自己，我最終我想我嘅人生係一個一個點樣嘅人生咧？乜嘢對於我嚟講係重要咧？即係我於是乎我就去答自己，我想真誠地生活。呢個係我想追求嘅一樣嘢。摩羅定我有一個好好嘅收入，我有一份好穩定嘅工作。
2019年社會運動過後，以至2020年中港版國安法實施所引起嘅大型移民潮，造成大量家庭離散，部分年邁長輩被拋棄留港，呢啲現象亦都難免造成巨大心理創傷。子女或因政治原因決定成世永久都唔會翻香港。喺陳志豪副教授眼中，香港政府或民間社福機構固然應該盡早展開相關社會服務，令到呢啲老人家喺心理上減輕一啲痛苦，接受子女唔能夠陪伴終老。但問題嘅癥結在於，唔只係處理呢啲老人嘅孤單寂寞，而係要正視承認問題嘅根源。點解有咁多人會永久成世去離開佢哋土生土長嘅地方香港呢？會寧願被視為大逆不道，拋下親生養育佢哋嘅父母，從此終身分隔異地呢？陳志豪副教授繼續話：
我哋 acknowledge 呢班人嘅離開，其實可能係背後有好多因素嘅原因影響，甚至乎好似就係個現實就係因著佢哋有好多嘅憂慮恐懼，所以可能有一班人永遠都唔會翻嚟香港，係有好多一啲嘅因素。我覺得係嘅，即係需要有好多係兩方面都需要去處理嘅，即係老人家嘅嗰份難過。但係其實離開咗嘅子女，其實你問翻佢哋其實可能都帶住好多內疚，好多呢啲嘅嘢離開。即係其實係啦，即係當我哋係啦，即係當我哋去想像我哋唔能夠係啦，當我哋嘅爸爸媽媽百年歸老，我哋翻唔到去睇佢，其實好多好多傷心難過，又或者當我哋係啦，即係我哋唔能夠做到我哋仔女照顧佢嘅嗰個責任，其實都有好多內疚。
道人自道，換咗跑道嘅陳志豪副教授喺新嘅人生軌跡上，繼續重新看待自己嘅角色。希望在这个生命教育议题方面，以个人的经历去唤醒大众，要从悲伤中善待自己。陈志豪副教授最后说，
我是不是自己都相信呢？当我经历苦难的时候，我是不是都相信人生依然都是有意义呢？当我在这一刻我离开了一个很熟悉的地方，我要面对很多新的环境，我是不是依然都相信这些的我来紧的人生当中依然都是有意义的呢？我于是我想去身体力行，我想跟大家一起去，我想告诉大家，我都在寻找着，我都在努力。
如这位教授所说，生命的意义不在于过分苛责自己，不需要过分内疚。他提醒记者自己身边的一张提示卡，如果真的未能够好好计划每一日过得有意义，或许能够做到瞓醒咗就起身生存，再上床休息，就已经好足够㗎啦。佢强调呢个唔系时下流行嘅躺平，相反而系要接受自己唔能够一下子处理解决所有嘅问题，能够活下去已经好好，最重要嘅系真诚接纳当下嘅自己。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下面播出美国之音的揭方频道系列报道。今日的题目是中国对核不扩散负有共同责任，下面是报道的内容。
在此之前，环球时报前主编拥有近2500万粉丝的微博大 V 胡锡进发文称，华盛顿想将中国拉入去美俄核军控谈判，进而限制中国的核武库建设。他还写道，建设强大的核武库是中国的权利，核作为负责任大国必须有的标配。并强调这次的谈判只是沟通，根本上讲不上是要达成一个控制目标。中国核武器数量只是美俄数量的零头，核军控是美俄的特殊责任。但是这种讲法是有误导性的。五角大楼没多久之前警告说，中国核武库的增长速度超过了预期。美国国防部10月19日发表的中国军力报告指出，截至到今年5月份，中国军队的核武库当中拥有超过500枚可以使用的核弹头，到了2030年将会拥有超过1000枚核弹头。去年11月底发表的报告估计，到了2035年，中国核库存可能会有约1500枚的核弹头。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每日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非洲开发银行和非洲金融公司与美国、欧盟、安哥拉、刚果民主共和国和赞比亚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开发洛比托走廊和新的赞比亚洛比托铁路线，目标在五年内完成这个专案。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代理特别协调员克莱纳马特扎话，连接赞比亚西北和洛比托大西洋铁路和洛比托港的这条新线路是美国帮助在非洲大陆开发交通基础设施的最重大的世代努力，会加强地区贸易和增长，会推动连接大西洋和印度洋的互联互通和开放准入铁路的共同愿景。这项工程包括在赞比亚兴建一条从金贝边境到赞比亚同大钦哥拉全长550公里的铁路线，以及走廊内260公里长的主要接驳道路。特别协调员马特扎说，这个战略交通的基础设施开启地区贸易、追加数位互联互通投资、农业价值链、绿色能源供应链和乡村健康中心、电气化等变革性的经济要务的投资，在行动当中展现全球基础设施伙伴关系，并且利用西方和非洲的资本。一项可行性的研究将会在年底前启动，以确定这个铁路计划的成本。洛比托走廊预计将会促进区域整合，增加安哥拉、赞比亚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等国家的贸易，最终是将提高地区竞争力和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内的贸易。全球基础设施伙伴关系向世界各地中低收入国家提供一个可信赖的替代选项，帮助满足他们的基础设施需求，按照最高国际劳工、环境和品质的标准来到开发一个新的多国交通基础设施项目，是这个旗舰经济开发走廊的核心，必将促进安哥拉、刚果民主共和国和赞比亚人民的繁荣。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就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是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